你就开始
我
吧。
估计今天会不会人数有影响？因为那个叫什么纸牌屋刚更新嘛。
啊，然后你们都在开下载是吗？
哦，好吧，好吧，
我不知
那
道。
我们你觉得我们不看，我们在国内怎么办？
你
不
教
正
主
常。
你还看高清啊？
我也不看 Netflix，好吧？那要收钱的。Anyway，
哦，好
我
吧，
们那
但是
个。
上一集拍成那个样子，实在是完全没有欲望期待这一集啊。 主要是其他剧太拖了嘛。
你们是还想等等托尼吗？
这个架势有点像。
行，那
哎，
我，
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要不咱们
就，
聊着聊着。
对，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玄学之夜》。今天呢，就有一个新的朋友叫球球，这 ID 是我们是这样称呼你吗？还是我们称呼你
没
别
有
的？
问题，没有问题，
好，
就
球
叫球
球，
球吧，就叫
这样，
球球。
你
球球不是
你
那只老虎吗？
你先自
本来
我介绍一
只有
下。
我一个人不纯洁。
我叫球球，我现在在一家那个新三板上市的做数据分析的公司，从事那个游戏这一相关的那个大数据的一些研究。
欢迎，到时候跟我们多分享一些这些大数据的东西，我还挺感兴趣的。本来今天
像
还
那
是
个
想
上，
让托尼给你做介绍，结果托尼今天也不在，真是。他一会儿估计会乱入，我们就不先不管他了，我们就先聊我们的。
好嘞。
对，那个没，
像上一期那个你们聊到的那个一些玩家这边的反馈啊这一块的东西，是我最初加入这家公司的一个初衷吧，就是，我是从盛大那一块出来的，然后我知道那个游戏在玩家的反馈这一块商业上吧，大多数的还是凭借着那个运营人员以及那个管理人员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也那个，我是对于这一块的东西比较想让他有一个新的一种工作方式来知道玩家的一些反馈，说白了就是更直白的像消费反馈这一块，能有更加好的一种工作方式的话，我觉得是能够让玩家真实的反馈能反馈上来
你们
的。
主要分析一些啥呢？
目前我现在想的一个思路就是想准备下周提交上去的一个，就是先监控一下那个公开的，苹果那边的一个应用市场上会有那个内购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数据，因为苹果在整个应用商店上，它比较客观，因为它不会倾向于哪一边，所以那个它的那个排行榜的热度是更真实的，没有很多噪音的反馈出来。哪些游戏形式，和它的活动的匹配能给这个游戏带来热度？因为这些已经在榜单上的游戏，它的那个排名的一个变化，大家是很可以去直观的那个去看得到，然后也能猜测得到，但是却没有一个全盘的一个统计。但是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统计，公开给所有的那个游戏行业能够在氪金这件事情上，在氪金的这个排行的事情上，能有一些看法，或者是更深入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像。现在的那个国内的这个说白了，这个手游的市场的活动和氪金的这个元素，其实也是靠着设计人员的一种直觉。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一点一点的，能让新的人能够去揣测出这之间的一些关系。基础的估计是不会收费的。那如果是一些大的那个游戏相关行业的，然后想更深入的研究的话，那个我肯定会是一个收费的服务嘛，但是会有一些非常基础的。
你们现在是已经在弄，还是说预准备要弄？
现在是准备期，是我个人的一个向公司提案的一个准备期。就去年在那个年中的时候，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监控所有渠道的这种方式，然后结果就是我的调研的结果就是那个这些渠道的那个运营人员的那个排行，跟商业合作是同步的，基本上那个热度和排序是和线上的数据和玩家实际数据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那个做那件事情的意义就不存在了。然后是去年年底那个苹果上线了这么一个内购的一个热度排行以后，我觉得这相对是一个客观的可以去监控的一个东西了。
还
你主
蛮有
要
意
是
思。
做那个内购那些是吧？
内购的。
对，我因为国内的那个整个手机游戏的整个这种一个市场，内购是比较重要的嘛。苹果也比较更先进的把内购的这个热度给了一个排行，这个排行我觉得还是也挺有意思的。我不揣测它的算法，我只揣测一个记录一下这个客观事实，做一个基本的统计，然后你们就可以对接那个具体去看这些热门游戏他们搞了什么活动，然后以什么可能我们还会抓取一些公开的一个广告渠道，然后公布出来他可能在哪一块发力了，增加了他的哪个投入，然后进行你们的一种猜测吧。你们作为看数据的人，就是自己的一种总结嘛。
我在想内购这种数据，是能够抓取到的吗？
我说的是公开数据。那每一次那个，那现在你可能不知道一个月前这个内购的排行榜是什么样子的，你没有公司会再记录嘛？我说我只是把这些客观数据记录在这里，然后把每那个这游戏里面所有的每期活动客观的记录在那里，然后有可能的话可能会增加的公共服务会增加到深入一点的话，就是公开的一些广告渠道，我们能记录下来的哪些广告渠道，我们是可以通过这种历史的算法知道哪个游戏更多的投入了那个推广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你们就能知道这之间的关系嘛？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一些的游戏在市面上完全没有增加它的那个推广，它只是增加了一个活动而已。这个活动跟上期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可能是爆发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是你们研究需要历史数据对吧？那现在没有地方拿历史数据，这么那我现在就问你是那个苹果的这个内购的一个排行，上线了这么久，你知道一个月前它的排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然后你知道一个月前这那个第一名它是因为什么变成第一名的吗？跑上第一名的那个，那这些起码有一个数据一个沉淀，然后你们才有可能去分析，你们才有可能作为那个你们游戏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业内人士去分析它嘛。但现在就是这一点都没做到嘛，所以我现在的第一步就是我起码有一个客观的点，然后我能说服公司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公开在那里，然后而且这个客观的点作为一个思路去分析，我也可以更好的去切入到这个行业嘛。
你们公司主要做数据分析的是吧？
对，我们公司主要做数据分析的。
挺好的。
话说回来，我今天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想不聊，这个跟他这个数据也有关系。就是前段时间，就是上个星期，不是那个 Factorio 开始在 Steam 上 Early Access 嘛？然后呢，今天我看了一下，然后 Factorio 的它那个 Early Access 目前的评价已经好评率达到99.4%，然后一共有3000多个评测，其中只有22篇差评。然后我刚刚看了，就是今天晚上又增加了2篇差评，然后其中一个差评写着是 "Too many positive reviews"，
太多，我
就是因
要
为。
黑你一下。
对，就是我，因为太多好评了，所以大家要刻意黑一下，99.4%，非常恐怖。目前是好评率里排第一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因为 Steam 去年我记得 Undertale 刚上市的时候，然后曾经达到98%的时候，就已经大家都炸了，就是觉得怎么会有游戏的好评率达到这么高？然后今年，就是一上来开年，然后 Factorio 达到了99.4%，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也想听听，我这样，我先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我得先说一下这 Factorio 这个游戏中文叫做《异星工厂》。然后这个游戏其实不是一款新游戏，这个游戏是从12年就开始开发了，然后当时是作者一个人，就是他想到这么一个 idea 吧，就是像流水线一样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做。做了1年以后呢，然后在 Kickstarter 上，就是说搞了一次众筹。然后13年众筹完以后，众筹成功之后呢，就开始有了一个小团队，大概三四个人，就开始就是每周一更新的这种速度，就每周都会在博客上写一下他们现在在干什么。然后直到去年我才知道这个游戏。去年我是也是。就集合的那个赵夏，他在朋友圈有发他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我看了，哎，我觉得这游戏看起来很有意思，我就去试了，试了之后就中毒了，我就觉得这游戏太神奇了。就我玩的时候，就是一局还没有结束，就已经玩了40多个小时，就特别花时间，而且特别的让人容易上瘾，就觉得好像一直有事情干，一直有事情干，只要你能上手，就这游戏实际上是有点复杂，但是就感觉它。 它就完成度还蛮高的，而且作者非常用心，他很多细节都考虑进去，有点像是一个工业版的 Minecraft， 然后 2D 工业版的 Minecraft， 但是有很开放，然后这地图也是无限的，然后又有外星人侵略，又有点塔防的要素，很有意思。然后，对，然后呢，今年就是当时我就很看好这个游戏，我觉得这游戏作者很用心，然后这个游戏就各个方面就即使它有些它的问题，但是它作者总是很 positive 在面对它的问题，然后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作者自己真的很想把这东西做好。然后今年果然一上，然后就大规模的这种好评，然后就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当作者真的非常喜欢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愿意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自己作品的时候，玩家是能感受得到的。而且我是觉得 Steam 上的玩家是有这个眼光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包括像这个作者到现在为止都还每周更新自己的网页，然后每周就是定期的跟玩家做这样的交流，这个我觉得他现在有这么好的评价是跟他长年累月做这样的事情很有关系，这不是突发事件，这不是某个宣传手段导致的，这是一个长期累积下来的一种证明，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喂，哎，我说一下那个这个游戏我一直知道，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玩，但是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一直看这个游戏。据我所知这个游戏应该是在那个众筹的时候，它的那种更新的，它的那种表达的方式一直在用每一周的方式非常明确的把它的那个设想表达出来，并且在跟纠正，在这种做游戏的方式也是很新的一种方式，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在做这款游戏，而且他也延续了一个那个 Minecraft 的一个这种游戏形式的那种主流的一个形式，然后但是却在这种形式里面设想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填充进去，并且他的填充并不他一个人的填充，而是他不断的反馈在填充。那可能拿中国国内的这种做很多互联网产品的说法，这就是用户反馈和用户体验做得好。那这实际上是一直在跟着用户在更新，而且他一直坚持到现在，但跟很多其他的那个做游戏的那个闭门造车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他当初众筹就是结果怎么样？
众筹结果肯定是很成功了，但是他要钱也不多嘛，好像当时众筹才几万、一万两万美金，然后最后实际可能三万四万这样子。然后那个但是有意思的是，其实他用的这套方法，就是去年我看到这个游戏时，他用的这套方法就是当初 Minecraft 的作者在用的这套方法，就是一模一样。 Minecraft 当时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一个个人网页上卖，包括这个 Alpha 版本在去年开始他们在个人网页上卖的这个手段也跟当时 Minecraft 在早期比如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他的那种运营方式是如出一辙，就当时就这套模式很让我觉得就是有点在走 Minecraft 的老路的感觉，那走的真的很好，
说明就社区的作用很大了。
对，一方面社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够真的是很好的体现出这个作者的用心。我真的是我看到的并不是说刻意就是说作者有多么商业化的去做，我看到的是作者是真的是很在乎玩家的反馈，很在乎自己的游戏，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吧。对，这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聊起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国内有很多游戏，包括不只是国内，就是包括国外的一些独立游戏，所谓独立游戏吧，就他游戏出来以后呢，他就觉得哎，为什么我的游戏不火，那些游戏火，就是是不是有运气成分在。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可能有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像比如说像 Factorio 这个游戏，我觉得假如说当时这个作者的心态也是就是说拍脑袋想了一个好的 idea， 然后做了三个月把它放出来了，然后或者是做了一年把它放出来以后就不管它了，然后紧接着开始做它的 DLC 或者做它的什么扩展片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没有像现在游戏那么火。 他的这个火就让我感觉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就是真心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想把游戏做好，然后最后证明他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并且证明了他这样做是玩家是认可的。只是你不要天天的期望自己好像一下变成什么多火爆或怎么样，他就是，当然作者也说他其实没有 expect 有这样高的好评率，他觉得就是说这种好评率又同时也鼓励他可以继续做下去，可能在这之前他自己也不是特别的确定。我觉得有这种成功案例非常好，因为这个成功案例就可以激励很多想踏踏实实做游戏的人，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市场是认可那些就是愿意踏踏实实做游戏的人的，就是认可这种游戏就是制作方式的。
嗯，对的。这好像就关联到今天你昨天说的今天想讨论的那个话题对吧？
你是说昨天我晚上在群里面说的那个话题吗？
对。
啊，怎么讲，主要不太方便讲是吧？
你们昨天在群里面说什么东西了？赶紧交代一下。还是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是吧？
嗯，
我最喜欢见人的东西了，赶紧。
这么讲吧，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有讨论，就是觉得我说国内的独立游戏就感觉有点、太商业化，或者是说太就不太像是我认为的那种独立游戏，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缺少个人的就是东西在里面。就是不是你真心特别的想通过它表达自己，然后因为你对比你看国外就有很多开发者，像比如说 Journey 不算，就是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像啊突然一上来也说不上来啊，像 Paper Please， Paper Please
就算了，
对，刚刚那游戏也算，像 Paper Please 对吧，就是说这个制作者他花2年甚至3年甚至更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不是说这个游戏出来以后卖座，他追求的也不是说这个游戏能够养活自己，当然这些东西如果有是最好的，他可以继续做他想做的事情，他追求的是他想通过这游戏表达一个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他追求的是我这2-3年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两三年的就是包括我人生的很多光阴最后总结成了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初衷。但是后来我就仔细思考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在国外就是很多这种开发者，就包括你可以看这几个都是在什么东欧啊或者在什么美国的一些开发者，或者包括澳大利亚也有这样的开发者，尤其澳大利亚还挺多这样的开发者，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执着的这种追求，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特别特别的不顾一切想去做一件事，他们甚至就是说去打工去做很多工作，然后来养活自己，天天在家吃泡面，他们也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念。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就为什么国内就很少见到这种程度，就是我就感觉这里面还有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他在国外的生活跟在国内的生活有一种，就是国内的开发者其实心理上有一种不安全感，有一种不稳定感，就是在他们那边呢，就是说我万一今天我们这个游戏亏了，我没赚钱，我不担心明天我没饭吃，因为我明天我哪怕最低了我吃福利对吧，国家还是能够有一些社会保障，所以这事很难谈。
话说杨王，我刚才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这个有没有就是所谓的意识层形态成分在里面，就是说可能就是中国人或者东方人就是说普遍有这样的思维，因为我实际上就我有一些就是到国外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他们就算到了国外就是生活了很多年，他们也是没有就是摆脱就是说这种思维。
但我相信是这种思维惯性是有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存了，就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很有可能成年以后是很难改变这种生存状态。但是假设，
对，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
对，但假设如果你从小就是在一个很安，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上长大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至少你不会说自己一定要成功，或者是一定要就是说赚大钱或怎么样这种想法，可能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有就是社会挂书的成分在里面。
对，这也是有可能。我为什么提到这事儿，其实是因为就是好吧，又说更感觉不太敢说的事儿，就是因为国内最近的，说实话，国内最近的这个互联网环境或者是舆论环境让我非常失望。就是说我说实话，我原先曾经有一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会变好。我甚至认为就是说，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太糟糕，就是觉得，国内的这个游戏业越来越重视，然后游戏文化产业是大家的一个，我觉得咱们国家毕竟要面对一个产业链升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文化产业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包括它对国外的这种软实力输出啊，或者怎么样的原因，各方面吧。但是而且前几年我也的确发现国家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一块儿，然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或者说应该说是表面是这样，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目的，只是恰好在前段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目的和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这个路是有一些重叠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毕竟跟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天，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你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目的的时候，那你的好坏其实他们并不 care，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提一下那个我的一些想法，在你刚刚提到的这些环境上的事情，那个这个事情，相对来说，你可能很多人会说经济上的问题，有可能说很多人说教育上的问题，但是同样比较，无论经济上还是教育上比我们更差的印度，它的软件工业也做的也不差。我个人就通过自己在商业上的展会和国内的公司，以及跟国外的公司，或者是国内或者是国外那个国外的华人公司，那个怎么在项目的一个交流状态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吧。就是我在和国内的那个一些公司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他问问他，比如说他们需要创业的时候，他们永远想到的是要。举一个例子出来，就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那个 YouTube 这样的网站，他们第一反应是永远是做这样的一个举例，然后
这样的一个举例。
海外的就甚至是香港的一些那个大学生那个做的一些项目，然后展示出来的时候，首先他会介绍，他用故事的方式介绍他自己的做事情的一个初衷，然后他再会说他目前做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一些总结和碰到的问题和一些顺利的事情。然后这是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很少在就是这种的一个项目上的交流一样的看到一些海外的学生，或者是甚至说一些香港的学生吧，都是直接会跟你说我想做的事情是类似于什么什么呀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对，其实我们昨天也有就讨论到这个相关的话题，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就是说我昨天这个词可能就有点不当嘛，说就是思想绑架嘛，就是说对于国内的，就是很多就是包括就是其他行业的，就是你可能会受到就是说那个其他的就是那个社会上的或者国外的一些其他思想的就是影响，而不是就是说重视就是你作为自己的就是思想。
是。
对，就是说，比如我看了这个东西，觉得就是看了国外的什么东西，那我就是思想上就很倾向，就是说我去那个跟随他们去，就是模仿他们，而不是就是说我自己就是那个就心里到底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产品，或者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那个我在就国那个业内看到一个就是那个普遍现象了。你特别是那些就是有做就是那个，我有朋友就是做那个叫什么，就是做那种类似就是游戏投资一样的嘛。然后他就说看到很多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开发者 都是一个这样的这样一种思维。
嗯。
喂喂。
托尼好。
行、啊，托尼上来了。
最近各种哇，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大？
还好，就是种从外太空传过来的一样，
是吧？
嗯，
哎，太久了。
行，
刚刚听到有键盘的声音。
哦，因为我刚刚在欢迎新人。
啊，你这边声音倒收的好全呢、啊。
话说托尼，你又迟了一波上来，就亚文还等你介绍球球呢。
哈哈，哎呀，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其实现在跟上一次我做那个玄学的时候设备都换了，现在是拿笔记本，所以可能声音会差一些。
嗯，
行，能听得到就行。
嗯，行，我们说回来，那个就是那个教主，你听我们聊了那么多，你发表一下看法吧。
刚才不是托尼一上来突然就话题好像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呗。
嗯，我们不管他。
我好像没有参与。
我们不管他。我们现在教主发表一下看法。
我建议让那个托尼把他缺的东西欠我们的赶紧补一下。好。
啊，
已经放了好几次鸽子了是吧？你自己算一下。
是什么东西啊？
放我们鸽子啊！
啊、
哦、要把鸽子拿出来炖个汤。
有托尼放鸽子已经是日常了，要习惯。
对，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好吧，我记得刚才那个咱们聊的那个话题啊，就那个，其实国内确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投资，其他的行业我不敢说，手游肯定是这样。比如说第一个他会问你，你这个手游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给他说，好，我的这套收费模式是什么。你这都有模式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他肯定对吧，一定是有案例的，你就会给他举无数的案例。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对吧，打飞机对吧，
嗯，
对，宅男最爱打飞机。好，然后他就会给你说那个我们这个打飞机游戏怎么，然后投资人就说，那你看和腾讯那个差不多对吧，你一定会聊到这个话题去嘛对吧。
嗯，
对，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模仿秀嘛。
但为什么投资人要投资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市场上已经有一个很成功的东西，你再做个一模一样，这不就是往火坑里跳吗？
这就给他一种安全感，就刚才说的安全感。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整件事情是被那个是被验证过的，就商业模式是验证过的。
可是、
啊、
也就是他用这种方式说，总说明自己是有背书的对吧。
对，就其实这是国内嘛。其实我们现在说国外做了一个什么，比如说 Candy Crush 对吧，
嗯，
我们说国外有一个 Candy Crush 很火吧对吧，然后我们赶紧做一个。嗯，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嗯嗯，
对吧，这都是给你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很火的。比如说我给你说，就刚才你们说的 YouTube 在国外很火，然后我们在国内赶紧做一个优酷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建议堵墙嘛对吧。
感觉
对，看不到。
嗯，对，不知道什么。
就刚刚我说的，不过像这刚刚我在说的那种这种方式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到了像是智能硬件这一块，他别人做出来的基本上是，虽然智能硬件这块也没有大的一个市场，也没有说参考的东西嘛。连说智能硬件这一块，别人是原创的，他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的技术，他都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亚文提到的那个游戏，他的那个 blog 上的更新，他对自己的游戏的一个游戏性，他的表达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但是我在那个国内的这些做游戏的，甚至做硬件的，做不同项目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一个需要去在你的脑中，在那个去问你，我本来是我是在问他，他要在我的脑中搜索我熟悉的东西，向我表达他的东西。
嗯，
就并不是因为山寨哦，并不是因为山寨哦。如果说你连就是做游戏这块更重要了，如果你连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别人如何去在你想做的事情上让你获得更好的反馈呢？就是你想获得反馈的话，我就认为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表达。
表达的方式就是像什么一样
对，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无论何种的一个创业者还是他的项目或者是学生的项目，都是像惊人的相似，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行业它却惊人的相似。
对，而且就是他这种说出来就是还是无意识的，就是说比如就是说有一些开发者认为就是我自己很有情怀，我想做一个很好的游戏，但是就是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是你会觉得确实就是这帮人很有热情，他很有热情，你只能感受到他很有热情。然后他的动机就是你说出来动机是我玩了就是那个国外的某个游戏，然后我觉得那个游戏很好，然后我想做那个东西。然后他的热情就是说我做一个跟那一样的东西，而且我很有热情，就不是那种就是作为创造者的那种思维，我有一个体验，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希望就是那个传达，我希望就说像就是艺术作品一样就把它做出来。对，这当然就说那个这里就还分就说商业跟就是那个不是商业的，就是两边的不一样的考量。
所以你看到刚刚你的那个描述过程里面，第一步就很有问题了，就是他看到一个好的游戏，他自己去体验过了，他连把自己的体验去表达出来都不愿意去表达。
但我说实话，就是那个，就说按照我就是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更多的就是对于说出这话的人，他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只是很表层的认为，就是说那个我喜欢就是这个东西，或者就是说我觉得它好，而他就不知道自己就是内心里面就是觉得就是说，哎，我自己到底就是说是怎么想的，
嗯。
所以那个杨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游戏，他的 blog 其实非常适合很多的独立开发者去好好的看一下他的表达方式。他在最初的时候，他全程都记录在那里嘛。他在最初的时候，游戏还是设想还是 idea 的时候，他是怎么表达的？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到什么时候，他众筹的时候又怎么表达的？其实这个逻辑性非常强，我觉得甚至这可以说是，这是他孕育这个游戏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华的地方。但是你再看到，如果说你在把它表达方式，和这个游戏你有一定的了解了以后，你在他某些时候他做改进的时候，你再去给他发邮件做反馈，那个问他为什么做那样的改进，在什么时候上阶段你有疑问的时候，觉得你可以从一个前面的开发者获得一个好的一个经验，这才是获得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已经会可以做开发的，然后你想提升自己那个开发的效率，或者说获得玩家反馈的效率，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而这几个案例，还有像一个 iOS 平台上啊，原来是网络游戏，一个叫小黑屋的游戏也是这样的。小黑屋那个这个游戏的作者也是将他那个，他原来是一个网页版，然后一直是不火的，然后他一直到跟别人合作，把它变成那个 iOS 上的版本以后，然后这一个项目几乎给他带来了将近50万到100万美金的一个收入，这个过程在发行方面基本上也全身在记录，这个反馈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嗯
嗯，
对，就是其实杨文，我觉得你的问题本身就很大，你可以就是从就是大的社会层面聊，也可以从就是
对
那个
这个
很个人的、就是、
确实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觉得有点我也没有想好，就是说说实话，我昨天的想法是有一点悲观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一切都可以指向一堵看不见的墙，然后这堵看不见的墙叫做 ZF， 你知道吧？一切的问题根源都来自这里，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的，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当你这么想时，你整个这个人的情绪是很悲观的。然后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努力就很没有意义，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你听我说完，但我仔细想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像昨天那个就是应该是16猫吧还是谁跟我说，就是说首先我们群里面讨论氛围很好，然后其次呢是说 我们就像耿叔说，他觉得他都不把自己当国内的开发者，他觉得不论自己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外，但全世界的开发者都一样，一视同仁。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在整个大的开发环境下，的确我们国家的环就是整个开发环境其实是在变好的，就大家是在往前走，而且是有这样追求的开发者，而且的确现在互联网环境使得你的作品是可以出到，不一定只卖给国内，还可以卖给国外，所以你可以以外国的标准来做游戏并且获得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它并不是一个墙，而是一个网，然后你依然是有办法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讨论也并不是没有意义。
嗯，就说现在一阵又复了，
我听明白问题了，
还是别太明白了。
那我说一下，我说一下我乐观一些的想法吧。那你提到的这个，你前面的忧虑的问题，那我觉得吧，说穿了，它是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一个，说白了是一个信仰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呢，即使是那个在美国，信息自由流通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不断的去维护的，去不断的去发生的这个信息自由流通的这种权利。那为什么他们要发生呢？就是因为他们信息也不流通啊，也有某种阻碍啊。这我相信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呀。
那
对，
我的忧虑不来于这个，我忧虑来于中国正在变糟糕，你懂吗？最近因为有些事件让我觉得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而且是非常大的一种退步，这种退步让我担忧。但是我不能说太多，你懂吗？而且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孟非说，为什么孟非跟我说他有些东西就咔掉，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现在我想，我觉得他不在开玩笑，他是 serious。 我们的确有些话题不能聊，这是什么年代？为什么有些话题不能聊？我真的不喜欢现在这样的这种讨论氛围，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聊，为什么不能聊？为什么说话会要这么别扭？
没有没有，如果再说下去的话，小心群就解散了，你知道吗？突然来一个什么一开头的是吧？
对，
五位的号码的 QQ 号，然后就
啥子？
对，所以我说就是还是两个层面思考吧，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从社会层面思考，但是就我作为开发者，我更多的是就是说提到这个问题，我是从就是说。作为就是开发者，作为就是中国的游戏团队，你为什么就是做不出就是个性化的，做不出好游戏的这个问题？我就是穷，就是这种，就说个人或者团队的那个内在的这种角度，就是去就是考虑这个问题。
嗯，
那等一下，你说的做出的话，是指的是已经发行出去，然后被整个市场接受，还是说从结果上来讲？
没有，我就是说我针对就是那个雅文提的那个问题嘛，说雅文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觉得就是那个可能他刚才没说啊，是昨天他提的那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就是觉得就是国内的就是这些那个游戏，不管就是说商业的还是就是说独立的，就是总是让人觉得就缺乏一点就是那个个性化的味道，对吧？是这个问题。
嗯，对
对。
我觉得雅文前面都在我听来是说国内的游戏那个它是一种，它国内的那个无论是独立游戏还是商业上的游戏，它都缺乏就是缺乏一种归属的属性，而是就是说做这个游戏的它并没有在用游戏这个方式去表达，它而是把游戏作为一种像工业流水线一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它是没有主的。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下面就可以换这个话题了，有些东西不能说嘛，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聊社会心理学跟那个社会认知心理学嘛。那个社会心理学是关注就更大层面的，社会认知心理学就是更就是个人层面的，那我们就聊这个层面的。
嗯，因为什么呢，我其实之前群里我们聊到很多东西是 关于就是国外很多成功的作品，包括像超级玛丽，包括像塞尔达传说，甚至包括像就是一些三 A 大作，你会发现开发者多多少少喜欢在里面加入一些个人的经历在里面，或者是想表达一些什么，甚至是像轩辕剑对吧，轩辕剑三一直就是他，我们都说云和山的彼端是很巅峰的一个作品，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表达一个史观，这个在后来的作品几乎都看不到了。就是说我昨天其实想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大家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哪里去了？难道赚钱就已经是唯一的游戏做游戏的目的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我前面会跟你们聊这么长的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就是你有想表达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你很多人并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那个技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表达出来，那请问你如何去招募你的队友呢？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市场环境是认氪金的话，那么我想做氪金的，那大家都是一呼百应了。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表达上，还是出在他压根就没这么想，你知道吧？
不过我
觉得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觉得。
因为这个时候我是看到过那个一个人在那个发生变化的过程，因为我以前是在交通大学的留学的这一块的办公室工作的。我看到过我送出去的还在海外的学生在日本学做游戏的，他原来在国内是什么样子，他在国外以后和他的那个在日本当地的人怎么做项目，去这些那个学生的一个项目展示上去展示，他们是怎么交流的。
哎，说这个有点意思。
就是我那个，因为我这边那个一些学生都是在我这边接触到的一些基本上是业务了，它是一种留学培训的业务。但是接触到这些学生都有一些在国内都有一些特点嘛，就是可能感觉有点像什么富二代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环境长大的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孩子。这些人呢，在自己有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倾向于那种以领导人的姿态，以甲方的姿态在那种在无论招募队友还是干嘛也好，都是这种形式。然后刚刚我们把他送到日本去了以后，他们在日本的那个环境下，那这个你不可能说他在念书的这两三年期间能改变他的那个从小到大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是这种方式。说白了，这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他看到别人在那样表达，他看到别人在那样说服别人的时候，当他有好的想法的时候，他会有这种表达欲望。但是当他有这个表达欲望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也在表达，他就会去学习如何表达了。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当你有这个表达欲望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学习表达，表达那个你的想法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否则的话，也不会说，那个如果你表达的好的话，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了。
嗯，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会表达这个，而且有的时候，那水准肯定会不一样。有的人会很清晰的很生动的表达出来，但另外的可能只是很勉强的把他想说的事情说出来而已。
那群里刚刚在说的你们提到的那个没有人听啊，那个自己据我所知在大学的环境里不可能是没有人听的。我送出去的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在美国的这些做游戏做动画的这个环境里，他们招募队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身边的人啊一个一个去说。那说白了的话，现在美国正在大选那个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也是一个一个敲门去游说，不可能你没有表达环境的，你不能把归属在这个点地方的。这是我对群里的一个反馈。
对。当然就是说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一是杨文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到底就有没有想到要就是有表达的东西。二是就是一个怎么表达的一个问题。对。
好吧，这个时候我要站出来打广告了。
来，教主请。
那个引用一句话，就是做的给那个雅文做的那个专访，
发出来了。
对，我贴的发出来了。好，然后那个岛屿里面是之前亚文说的那个一个叫四神吧，他说的那句话对吧？当初选择游戏行业不是他妈为了当一个程序员和策划扯淡，然后听客户狗屎的需求，对吧？就是为了把心中理想的世界展示出来，展现出来，失败了也无所谓。我想一下，我们最初进游戏行业，谁想模仿啊？对吧？谁都不想模仿别人，也不想去做那种什么老老实实在那个地方写代码就完了，这样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思，大家都是很想表达自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想改变世界的，但是慢慢的就被世界改变了，对吧？
的确原因比较复杂，是吧？
无法改变世界，只能适应世界，是吧？
对，当然也有能力改，有能改变世界的人，然后这个我自己吹一个牛逼啊，当年我为什么进那个 COCOS 这个团队，就是某个大佬有天给我说了一句，当时我在另外一家公司，做按扣费做的挺爽的，然后黑历史，好的，然后他给我说。你这样做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与其做你这种东西，你还不如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做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东西。然后顺便说一下，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 COCOS 还不是触控的，什么 COCO Studio 这种什么鬼，靠，不要在上面，不要给我提
出来了，是吧？
对，那个时候 COCOS 才在零点几版本，英文的东西教程都没有，对吧？所以你如果你们看英文教程的话，你们会发现英文教程很基本都是我写的吧，对吧？
教主威武，教主威武，
不威武不威武，这都是
元老级
啃出来的嘛，对吧？但
是
我觉得是还是。有能力，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个行业的，真的。但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在国内虽然资本比较热，我出来做一个游戏的话，对吧？我感觉意义不太大，而且我也不太喜欢，至今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真的去做游戏。但是作为一个程序，本来我喜欢玩游戏，对吧？然后我就想，我现在最想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当年他妈传奇坑我的那个钱，有一天我要在盛大身上坑回来。
靠，有理想，
有
追求，有目标。
那我是实现了你的理想，我成功的在盛大拿了不少工资，最后还赔了不少钱。
你们四弟啊，可以组个团。
对啊、好，回头我们组团，先加你好友。
我觉得我们要玄学要被盛大列入黑名单了，我靠。
没事，在我觉得在列入黑盛大列入黑名单之前，这个群已经被你们聊得解散了。
大家都小心点啊！
聊到天上去，
大家都小心
点。
亚文，亚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安全感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出来做，就是所谓的野生游戏，就很深的，就是体会到这样的。
我再说深一步啊！最近今天我那个看 Steam 的那个 Steam Spy 的那个统计，然后我就发现像 Factorio 一天能够卖6700套，然后增长最快的时候能卖10000套。然后他现在目前累计了大概8万套、9万套，而且以 Steam 的规律，好像超过一星期以后，整个这个增长速度会下滑，或者是超过两个星期最多了吧，就看什么游戏。然后我看像街霸五目前的销量也就卖了大概12万套吧，全球。那这样一个销量，就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也看了，像前段时间那个台湾不是有一个很火的那个这个兔子那个游戏。 然后大概现在目前累计卖了不到，对，不到50,000套。我以为那游戏很火，你知道吧？因为我看大家都在玩，都在聊这游戏，而且它很像日本人做的游戏，所以我以为它会就是说日本啊、中国都会有很多玩家。然后结果看才47,000多累计销量，然后我就这种感觉，因为上次我没有聊嘛，我就是你们问，就是说狗的游戏估计能卖多少？然后我当时就说10,000套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我觉得一个游戏卖10,000套，开玩笑吧，就是10,000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数字吧，都不能说算火。
哎、
然后结果看到
这个可真不容易、哦。
但是你要这样想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游戏卖10人民币或者20人民币，然后卖10,000套是20万，然后你做了一年、做了2年，或者是做了3年，而且不止你一个人，对吧？是整个团队好几个人。做了这么一个游戏，然后最后赚了10万块钱，20万块钱，最后一分，你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
哎呦，你，对，
我就有的时候，当你想到这点，我就开始觉得吧，就如果是国外的话，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想，你20美金，那这个时候一个团队可能3-4个人，那没事，我亏了，我这个一年的工资才4万块钱澳币，那我无所谓，第二年我去打工嘛，我随便找份工作都能5万澳币一年，对吧？对我来说，打份工5万澳币，我是过得很滋润，饿不死自己的，而且有房有车。那国内。可是你
还可以收一个农场养草泥马，
我就不知道，像在上海北京对吧，你们如果假如真的像囧叔，你假如你卖做了2年的游戏，这游戏结果就卖了不到3000份4000份，那你接下来就是说你这2年的付出换了3000份4000份销量之后，接下来你该怎么过日子？我其实是挺担心你这事儿的。
你对于我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一身技能别人都抢得起
我。对对对对，这个我能理解，但是
亏就是
对于没有
浪费的是时间。
对啊，但对于没有那些技能的人呢，就没有。我
不过相对来说啊，国内北上广的那个生活成本肯定是比较高的，而且因为现在房价涨，房租也跟着涨，那这个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了一个很疯狂的地步。
嗯，
而且大家还不要忘了，国内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外很多地方的传统观念还要强。你总是要结婚的吧，你总是要有孩子的吧，你总是要考虑到以后未来，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你家庭的事情。可能在国外，你一个老外单身一辈子都没有人去说他，但是你在国内呢，而且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很多人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整个家就指着你一个人了。然后在这种压力下，你还会有那心思去咱追求一下理想，然后表达一下个人自我，哪怕不赚钱也就没事儿，这个是不是说不过去？我就
压力会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点。
这就看你就是怎么去衡量这个问题了。否则的话，就是你说如果是就是说中国是这个环境，那所有就是在中国生长起来的人，就说你就得为了就是柴米油盐而活嘛。
对，反正我
这个可能跟澳洲的差别是蛮大的。
我是觉得这样想很没有意思，你知道吧？就当你这样去想的话，就觉得真的很绝望。但是我又觉得国内不应该是，我这样想是不是太，就是 negative， 就我是觉得我这样想是不对的，
太悲观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这样想它是不对的，就是说不能钻这种牛角尖。但是的确前段时间就让我有这种牛角尖感觉。
那我们说一下那个就是比较工作状态的一个方向吧。那你们是觉得？做游戏开发或者是去做游戏制作人，这么是一种一段时间的一种状态，还是它是一个很持久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的一个作品出来了以后，你的想法是它是结束了，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开始，你要考虑下一个作品？它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常年的一个状态。
对，这肯定是不同的开发者就是观点不一样的嘛。 就是说比如就说就像我还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我们都就说都就谈一些话嘛，就是大家也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做游戏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说今天我就是在这里捞一点钱就走了，就是是一生的一个事业在里面。
嗯，我很认同这一，就是说你可以做一辈子，因为实际上你也可以是做一份组织，然后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不断的去做跟游戏有关，或者说做独立游戏。其实最早的独立游戏不就是这样来吗？也不是说非得要一定全职做独立游戏，你也有其他的选择。
嗯
嗯，那所以说现在那个你们刚提到的，你们是觉得大部分人是就是想表达自己的这些人是想持续的做下去。那么那个像那个亚文刚提到那个一款游戏，以及 Minecraft 这一系列的新出来的这一类的游戏，算这几年爆发出来的这一类游戏，都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他的游戏，他的游戏就像一个长篇小说，他在用网络的方式在每周更的方式在完善这个游戏。
嗯，
然后你玩家和游戏以及和制作者之间是一个持续性的互动。但是以前的游戏越来越像是出版界的写书一样，然后你一个本畅销书写出来以后，你的下一本就头疼了。起码那个出版社对于这一块起码还有版税的这种制度，那个工厂那个印刷厂和那个出版商还有那个发行商这边都是有渠道，都是大家都是分工好的，还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循环的一个机制。但是像游戏这边的话，就没有这些完善的机制的话，你如何保障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利益分配呢？
嗯。
而现在走了一个新的一个比较新的这种方式，就是你的游戏就要需要你善于表达，善于去那个拿玩家的反馈，而且把这个玩家反馈拿得越长越好。可能是你的这你有你非常你发出来的那个更新，你发出来的游戏，甚至你的新作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玩家群体，然后再不断的给你反馈，跟你交流，然后通过他的这个面映射出去。无论是你的以后的商业上的模式也好，还是你整个持续的开发的一个与人交流的一个做好这个游戏的一个方式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嗯，其实就说这个思路本身就很适合那个独立游戏嘛，还有就国外的就很多 indie 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方法，在比较早的就是那个时期，就甚至它在游戏还不是那么完善的时候，就他就开始就是试图建立就他自己的玩家社区嘛。
嗯，
那个亚文是什么事情触动你了？
嗯，好像我有昨天在群里有说是吧？
嗯哼，
突然就觉得好敏感。
看到某一条新闻，然后就特别伤感。
嗯。哦，昨天在群里稍微聊了这么两，
嗯，
哦，
哎呀，剧透意思
就是个新闻，好吧？这个新闻我说吧，虽然我不喜欢在玄学里面聊政治，但是你知道任志强对吧？
啊，对他被哦，
然后任志强
要解散呢，
而且你要知道，这次可是依法把他们给那啥的，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党媒应该
姓
党，
明
白。我不多说了，你们自己到网上去查吧。
嗯嗯，知道的，这个事情还是知道。
对，嗯，都知道。
我本来以为你说的是有可能 Steam 受影响的事呢。
不是，我是觉得，我以前呢是觉得有些是当然中国国内嘛，就是有些国情，对吧？我一直能理解，就是说国家就是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文化肯定都是相对独立，可以自己发展，自己单独去谈，但是在中国你不能够单独去说，你需要跟就是国家呀、啊、跟政策呀、啊、都挂钩的。只是呢，我是觉得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各个方面就从以前的角度，我就一直觉得它是跟我们现在游戏的发展是走着同轨的，就是游戏好的发展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然后只是嗯，我发现现在好像不太那么味道，不太那么一样了。就是当然目前不会有太大影响，毕竟大家还是想要赚钱嘛。
谜一般的沉默。
嗯，主要不好说，所以不说。
哎，大小姐，大小姐你在吗？呼叫一下。
嗯，
杰塔，
杰塔好像不在啊。
前面冒泡了的。
有人提马化腾是什么鬼？
这跟马化腾没关系吧？
是不是我知道前段时间马化腾有个事情，他腾讯他们把那个微信点抗去仲裁了是吧？
哦，不知道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其实微信点抗这个，所有人我们俩还挺熟的。
啊，
对，然后
哦，球技也让抱大腿。
他注册，他那个注册的微信点抗，然后，然后不是被那个腾讯弄了嘛，你知道吧？
啊、
然后把对对对，原来九秒的老大嘛，后面那个到那个龙图去的，然后那段时间。就前段时间好像看微信点抗突然就被腾讯搞了，说微信点抗做的东西反正有那么一点问题，然后被腾讯到香港仲裁，然后要把微信点抗转给腾讯，然后人家这个微信点抗是花了3000万人民币买的呀，然后腾讯就这样就直接就是不是后面是不是直接就到手了。
这个我不太懂，就不太清楚。
对啊，现在完全不明朗，就这个事情就弄得跟谜一样的。
我
然后闹得挺大的那段时间。
我是觉得在文化呀，还有各个方面，有些时候国内的环境是有在倒退的。但是这就不多提了，那我们还是接着说游戏，好吧？那个，
对，我们说游戏人物结婚要符合什么生育政策是吧？
啊，什么鬼？
然后那个什么，游戏里面角色生第三胎要被罚款是吧？要符合计划生育原则，不然游戏要被下线。
你这还是在往政治上扯。
还有不能成精是吧？
对。
我。
哎，球球，你的那个分享前面都说过吗？
哦，你说的是怎么分享？
大数据啊。
哦，那个我已经大致的介绍过了，就在我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啰嗦了一堆。
所以最近你们不是在玩一个手游吗？那个手游叫啥来着？可以聊一下呀。
叫 CR。
CR，
你说的是 CR 吗？是不是 CR？
哦，你们都在玩呢，
因为最近我看朋友圈都快被刷爆了。
你说的不是像素类游戏，
皇家冲突是吧？皇家冲突，
皇室冲突
啊！我说说这为什么大家突然都开始不在玩这个游戏？我看好几个群都在玩。
说实话，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它出乎我的意料，它有很不错的地方。
是来那个你们谁来介绍一下？
谁来？
别告诉我只有熊托尼在玩，那就托尼你来介绍吧。
当然不是。
我在玩。
你
对，截图都出来了。
对，托尼，你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游戏？为什么会突然那么有名？
可以这样说吧，我认为这款游戏是融合了好几个很经典的游戏的类型，把他们的众家之长揉在一起，同时还为手游做了特别的设计。简单的讲呢，就是它有这个，我认为它的核心是竞技，也就是 PVP。那么呢，在这个整个 PVT 的那个里面有好几种类型，比如说有 RTS， 有那个卡牌，有策略，有人说有塔防，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认为它的防守单位好像没有办法被随意布置，就像以前大本营那样。但关键是呢，第一个，它已经不再是，比如说像 COC 或者海岛奇兵那样是异步的去 PK 了。它实际上是实时的在线，几秒钟之内给你匹配对手，然后实时的开始 PVP。 所以这一点上对我来讲，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比之前的异步还要高。
这游戏怎么玩？
同时呢，因为它这款是这样，我简单说一下，刚才有群里有朋友已经发了截屏，你看两方对垒一眼就看出来，对不对？
对。
我认为它里面其实还借鉴了跟象棋或者是类似国际象棋或者中国象棋相关的这么一些元素。
所以它是走格子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它在很多地方做了简化。首先它每一局同样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打平，打平以后有个突然死亡的时间，如果这一段时间过了，那可能是真的平局了吧。因为我还没有
那
个
达
到这样的情况。
有平局，有平局。
好像有一些是出现平局的，而且次数还蛮多的，不少。
所以你是可以控制士兵的是吧？
对，你是可以控制你下面有自己的魔法值，
就是你可以造兵，
你的每一张卡牌，对，你可以控制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放什么样的卡牌所代表的兵种。
啊，就是有三个点，
而且
你可以出兵是吧？
你还可以加建筑，
还可以加建筑。
对，但我其实玩的时间不是很长，没有走到最前面，我绝对不是属于第一波先锋的那个。但是呢，因为这一周特别忙嘛，我花时间稍微玩了一下呢，我发现它里面可以变化的东西太多了，千变万化，会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能够引导大家出现不断有话题，有不断的有那种各种流派学习的这么一种可能的游戏，我认为它的生命力会比较长。
我
其实那个简单的表达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它其实就是一个位置能那个位置能被控制的炉石传说。
因为炉石传说里面，你看那卡牌之间的相克关系啊，它表现的比较简单，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说 Clash Royale 里面呢，实际上它是就在。格斗就是说，两个兵种之间的那种战斗，实际上是可以被看得很清楚的，跟 RTS 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说嘛，它的位置的灵活性可以得到调整嘛。炉石传说的话是一个回合会冻结式的嘛，但这个只是回合不冻结嘛。但是它的那个你要知道，它的那个法力恢复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稳定固定的，只是可以调整各种位置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回合制概念，只是说你比如说炉石传说会有一些那个卡牌是那个你附近的随从的效果嘛，还有对英雄的效果嘛，这些东西你可以可控化，但是它因为那个毕竟是一个手机的触屏，它不会说让你可以有非常自由的操作，非常自由的操作等于是没有操作了嘛，就在那个手机上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嘛。
我认为
他把握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想 COC 这个游戏在出现之前的话，也有像类似于 COC 的游戏，但是他的那个做法的思路就是延续那个游戏以前在别的平台上的一种优势，但是 COC 他这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他觉得这种游戏形式也好，就是游戏形式也很好，但是我们在一个非常受限的环境下，就像小岛秀夫在做那个 MGS 一样，我已经受限了。那个，那我受限的话，那我就先重新的评估玩家操作的一个设备，然后再评估把 COC 的这种体系评估出来嘛，让玩家在有限制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那种乐趣嘛。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那既然那个在他就反他跟万智牌的不同，就是他反过来了嘛。万智牌有物理的一些限制，然后炉石传说那个没有了很多物理的限制，所以他可以做了很多多的形式出来。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皇室这款游戏的话，他就是说在那个炉石传说更深一步了。那炉石传说还没有完全利用到这种那个完全是客户端的这种优势，他已经几乎完全用到所有的优势在这个游戏里面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说电子游戏吧，或者说虚拟游戏的优势，它在这里面得到很大的体现。同时我认为 Supercell 它真的是对手游这一块，特别手机这一个使用环境，比如说手机什么时候会被使用，以及它的一些特点，它已经摸得很透了。它的操作方式，哪些地方可以简化，哪些地方操作简化了以后，它的其他层面得到了深化。我认为它有一个思路可以看到从 COC 到海岛骑兵，再到我们说这个皇室这个冲突，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而且呢，越做越好，感觉。
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啊，这个我估计有一款游戏大家都没玩过，就是《最终幻想14》的最新的资料片《Heaven Sword》。在那个《最终幻想14》里面，去年它上的那个 3.1，然后增加了一个口袋，就是有点像口袋妖怪对战的一个系统，跟这个玩法如出一辙。就是当时是，就是说因为最终幻想14它是一个多人在线 RPG 嘛，然后那个它有这种宠物系统嘛，就是但是宠物之前是不能战斗，只是观赏性的，然后他们增加了一个系统，有点像魔兽世界的那个口袋妖怪对战系统，只是最终幻想它做的做法不是口袋妖怪那种，是回合制，它是一个计时的，然后双方各有三个水晶塔，然后可以在三个地方出兵，然后你可以事先就他给你一溜这种你身上可以带的宠物，然后你可以去不断造这种宠物去攻击对方的水晶塔，然后也是这种同样的 layout，一模一样的玩法。
但它是用手柄的对吗？
不是，它是用键盘鼠标，它是电脑游戏也可以用手柄
啊。这个东西的话，那可以魔兽世界也曾经搞过相似的东西嘛？这里它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魔兽没搞过。
魔兽你应该知道，魔兽里面的那种夜游的，说白了叫魔兽夜游的那个形式嘛，也是解决的需求点是在这里啊，就是玩家在等待的期间，然后和下副本的期间，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这么一个东西覆盖进去。虽然魔兽那个实验已经失败了，我那最终幻想一直以来14的一直以来的那个抄袭对象一直是魔兽世界嘛，基本上是一直在复刻。
没有魔是不是最终幻想是这样的？你要说最终幻想抄袭魔兽，这个肯定不是，因为最终幻想14它做过两遍。然后他第一遍是完全是在重复他最终幻想11的那套路。如果你玩过最终幻想11，你就知道他是跟魔兽世界完全走的不一样的方向，他是很偏策略性的一个游戏，慢节奏速度慢的够可以。然后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魔兽世界。然后那个后来他最终幻想14还是按照老的那套路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觉得受不了他那个玩法，而且大家都觉得他粗制滥造嘛，所以他就回去重做，把制作人都给换了。然后那个新的制作人呢是魔兽世界的粉丝。然后他就把很多魔兽世界里的元素带到了他老的最终幻想的那套系统里，但是呢就让人感觉好像很像就是魔兽世界，但是很多地方他其实是改进了魔兽世界，就有点像炉石传说之于那个万智牌的那种感觉，就是把一些魔兽里的东西简化，把一些东西跟他传统的那个最终幻想的那套系统结合，比如说他的格罗波 CD 有 2.5秒，这个很多玩魔兽的人忍不了这个格罗波 CD。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这个炉石传就是魔兽世界他做的这个宠物小精灵系统，他是跟口袋妖怪是完全一致的嘛。然后呢最终幻想他也觉得就是说他有这个宠物系统，他想把它做一个小游戏进去，然后他那个小游戏就是这个玩法，就是不是像魔兽世界是按照口袋妖怪那种玩法。就有些形式上的相似，但是实际上里面内容很不一样。
哎，然后我问你啊，当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Clash Royale， 你有兴趣去玩吗？看到它的画面的时候。
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有时间我当然愿意去玩，但是如果有其他游戏玩我可能会更 prefer 玩其他的游戏。而且实际上它这个是有点简化版的，就是我刚才说最终幻想它做的那个游戏，因为那个游戏它是一个多人在线 RPG， 而且它是个单机游戏，就是说当然我说单机有点奇怪，因为它那个游戏就是说白了不能说是单机游戏吧，它就是它不是个氪金游戏，它就是按时间收费那种，你理解我意思吗？然后所以它不会在里面做氪金机制，它不会在里面做这些什么就是你需要消耗什么点数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就是一局打下来就一局，然后它可能会就玩法上更平衡，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它实际上这个简化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手机的应用场合
啊，对手机可能
这一点上我认为它做的还是蛮到位的，很有经验这一点上。所以我在想你看它为什么只有三个塔，中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实际上是有这个又有这个平衡和策略的考虑，又考虑这一局不能打的时间太长。
嗯，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 因为你的兵放出去以后呢，就有点像那个COC 或者海岛骑兵，你是没有办法，但海岛骑兵里面有个引导弹啊，这个不一样，这里面它没有办法去引导，它会按照一个自动的一个，就相当于自己的行为模式去做。不，有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本来是奔着那个塔去的，是吧？左边的塔或者右边的塔，它一定是最近的。但是呢，对方又放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呢，离你更近，比塔离你的那个士兵更近，那么他就会冲过去打那个对方的那个士兵。
嗯，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变数。这一点我认为，他把传统竞技运动或者是游戏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悬念这一点啊，可以说是保留的很好。对，皇家冲突已经有人开始干这个事情了吧？我估计，就像那个 COC 在12年到13年的期间，国内有200多个 COC 的山寨团队，但到后来我们也没听到，也没看到什么。
嗯，不过昨天我在群里我也说，就是说，这个游戏的玩法，我觉得不是很新鲜的一种玩法。就是我其实最终幻想那个玩法，它也不是最新鲜的，它之前还有其他的。就是游戏也做过类似的玩法，他最终好像也是抄别人的。那他就是说，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游戏而已，然后比较小众。那他 COC 他借助他的名气，然后做了一款类似的一种游戏，然后他把他的一些简化，就像炉石简化了很多万智牌的功能一样，然后他把他体验做具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游戏呢，如果说我们讨论，他的确是有很有讨论价值。他讨论价值在哪呢？是在于他如何让它手机端更操作更舒服，或者是如何利用它的品牌去把它做一款全新不一样类型的游戏也能做得非常火，然后它的氪金机制是怎么制作的，然后这个东西它怎么来营销，怎么让大家能够玩这个游戏并且还在上面花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就从商业角度讲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你要是从
我补
但你要补充什么？
我补充一点，我前面忘了说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的就是说呢，他很有意的想做电子竞技，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皇室冲突里面，他有一个频道，叫做这个 TV 吧，好像是 CRTV， 类似于这样的，你是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的对战过程的。
嗯，
而且这个游戏确实他已经搭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和里面有很完善的一种。丰富的体系可以让不同特点的玩家都能找到自己可以去发挥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这个游戏来做一定程度的自我表达。所以这点上我认为它会很吸引人，而且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玩家都喜欢它，但是呢对于那些比较喜欢那种 PVP 以及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做个人作为玩家来讲作为个人可以做表达的，那么这样的玩家我相信会是对他爱不释手。因为目前来讲作为一个老的 RTS 玩家，我是很惊讶的在这款游戏里面看到了很多之前我们在玩红警啊玩星际的时候的一些东西。
嗯，行，那我接着说我刚才的，我的意思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这款游戏让我觉得它，如果你想研究它的商业性，研究它的就是如何就是氪金赚钱，或者是它怎么把一个简单的游戏模式变成一个很商业化的一款，就是说很流行的一款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呢，我个人不会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是觉得它对游戏本身游戏界它不是一个让人觉得说 OK 它能够改变什么，或者是它能够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我没有看到这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another 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氪金赚钱的游戏而已，就是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这很值得聊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我的一个个人感受。
其实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居然在手机，我之前从来没有预料到能够在手机平台把 RTS 之前那种体验这么大程度的能够还原出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倒不是说一定是商业游戏或者是独立游戏的一个差别，我比较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通过游戏机制做到这一点的，而且它确实是很好的去分析了这个手机不管是触屏还是整个手机应用场合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做出来，我相信它肯定内部做了很多调整，不断的迭代，而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其实通过一些逆向的怎么说呢，换位思考是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给独立游戏开发者怎么样，如果你也很喜欢 RTS 的话，如果你想在手机上去做这么一个尝试，希望把自己以前的一种体验通过自己的游戏机制和规则还有操作方式来表现出来的话，我认为它还是有不少可以参考的地方。因为这种手段其实它并不是分所谓商业或者是独立，它实际上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它是比较懂得人的一些怎么说呢，人的一些特性或者是符合了这些东西的。对，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这是 RTS 的一种很核心的体验在手机时代重生了，而且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一点。
嗯，囧叔怎么不说话呀？囧叔有什么想法？
哎，囧叔有玩过这款游戏吧？囧叔上厕所。
那个，那要不你们都说他好的，要不我来喷两句。
啊，
笑容开始呛黑脸，
我刚听到，
兼听则明。
我来喷两句，因为这个游戏我玩的比较早，最早那个加拿大区上一上我就在玩，过年以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他因为他是那个，有那个 Game Center 嘛。直接登录之后，我现在拿下来应该就那个档，我读出来之后应该比国内，对，那就至少在我朋友圈里面应该在排前面的。
哦，那真的很早。那你玩的时候，教主啊，之前你玩的时候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就匹配一个在线的敌人吗？
嗯，可以的，可以的。他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了。那个时候、
哦、那也说明。
我玩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放出来的那两天就在加拿大地区应该就是第一名，对，我下的时候他已经排在第一名了、应该在第二天吧。
因为我一直我再仔细想一下，他其实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数，用户的基数，他才可以在几秒钟之内给你找到匹配的在线的玩家。当然这种感受也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跟 AI 去玩，那跟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去对战的感受是不同的。行，那教主请继续吧。
对，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有 AI 的成分在里面，会匹配到很像 AI 的那种用户。
哦，
机器人。
对，这不光是我的怀疑，网上我搜过，网上很多人也怀疑这件事情，就觉得那个打法有些模式化。
嗯，说不定是有 AI。
然后，我觉得。不管我觉得如果我来做这个游戏，我一定会做 AI 的，就是我会预判到，比如说我在国内，我凌晨三点钟开始玩这个游戏，然后就匹配不到，对吧？那这个时候 AI 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做。
那时候你给个随机名字，人家还认不出来是 AI， 对吧？
乔说回来了，
对。我觉得其实一般做 AI 的名字才不会随机，真正的人的真人的名字还会随机，因为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做一个 AI 的话，我们他的名字应该是用一个名字的库然后去随机，对，肯定会这样来做。
对，
然后我朋友就是最早玩的时候会很迷茫，就是有些卡牌你就拿不到，比如说那个王子我就怎么都拿到，然后就会缺失一些打法，然后就被那种卡牌比我更全的人，因为他战术比我多一种嘛，然后就会被他们吊打。好，然后我就努力嘛，拼命嘛，买些卡之后，然后你就被卡牌单卡等级比你高的那些人然后就吊打你。然后你发现其实你每次充钱充了之后其实开心不了一会儿，
马上被跳了，
开心不了一会儿，然后你打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快你就会匹配到可以虐你的人了。
不就是 COC 吗？你再怎么充钱，
也就是你再怎么作为大咖玩家，你也不能碾压整个服务器，对吧？整个服务
对，
就
反正你就一直不停的要充下去。
对，
对啊，我看过有一个采访，那个以前 COC 排第一的那个玩家嘛，其实打到后面他其实挺痛苦的，因为每天花钱花的也挺厉害的，因为一旦不花钱，然后就级别就掉下来。然后玩到后面就非常痛苦。
唉，我挺好奇他是做什么。
那，说不定中国人，谁知道？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以国内厂商的角度来看，他这个机制做的不太对是吧，不太好。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和国内的游戏比，肯定比国内的游戏还是好很多，我只是说随便说两个他觉得他不是特别好的点对吧。
好，大家还有什么，
但是和国内游戏来一拼的话，这真他妈是良心游戏，你知道吗？
绝对算良心，绝对算良心。
对啊，国内游戏一出来，首先就开始各种让你去什么首充大礼包是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给你各种打折，给你说，然后赶紧充钱。
国内最近有什么比较有看头的游戏吗？
哎，
我
最近有几款被推荐的。
好。
超级幻影猫你肯定你玩过的应该。还有一个叫失落的旅途。
失落的旅途我好像没见过。
说到这个地方，我又要打广告了。
广告
我约了那个超级幻影猫下周做那个专访，所以。
哦，他在厦门 ,Jason。
然后在我们公司的孵化器。
你是邀请他到成都吗？
没有了，网络专访，然后发文章。对，
他现在很 happy 啊，在厦门，而且地心游戏也去了厦门。
和吴昊他们都在一起嘛，对吧？
对对对，还有飞鱼科技。
哎，吴昊最近怎么样啊？
我看他有蛮多分享。
昨天我还和他聊，他吴昊各种忙，各种加班，各种赶进度嘛。
最近看到他放了什么消息出来？
哎呀，赶进度，我估计洗脸洗脚的时间都不一定有。
哇，
辛苦，这个绝对行。但他整个机械设定和他的那个画面风格，我真的觉得很棒。
吴昊的游戏我还挺期待的。
是的，十分期待。其实亚文最近还有一款游戏是成都的一个开发团队做的，它叫 TTS Studio TTS。跟教主顺便介绍一下，
那个拼图那个游戏对吧？
对，像素积木叫 Pixel Craft。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因为以前有一款可以让玩家制定关卡，然后可以分享，而且你过了别人关。你可以获得资源，同时别人过了你的关也可以给你资源，如果认为你做得好的话，叫 MazeCraft。 然后他可能就借用了这个叫做 PixelCraft， 就相当于在10×12的一个这个像素的这个点，就像这个范围之内啊，10×12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那个像素图。然后呢，你还需要通过它的关卡编辑器把它变成一个谜题，就相当于它是怎么拼起来的。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分享机制，能够让其他人通过 HTML5 的版本在微信上直接就来玩这款游戏。就你的关卡发出去以后，你自己过关的时间它会公布出来，然后就相当于发到朋友圈，看有没有人可以来挑战你啊。就这这点上，其实我认为他们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直接用 H5 的做了另外一个版本。哇，看很感动，这是我画的。
哈哈哈，托尼画的，托尼果然要画那个马里奥跟就是坦克大战是吗？
其实那个心情，我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加了4个像素，6个像素，然后马上 从马里奥的那个小孩变成了那个大叔。你知道那几天我上下班地铁上都在画这个。
不错。
是加在裆部吗？
好邪恶。那不需要六个像素，太大了。一会儿心情你如果有那张图你可以发出来。哇，夏喵你画不画？另外慧斌画得很好画。教授你要有兴趣的话我把那个联系方式给你，是在成都的团队。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下周安排可以去公司参观一下拜访一下。
他们其实一共做了有大概五六款游戏，都很不错，都有特点。
哦，成都有这么有创意的公司，我以前都没发现。
嗯、
哎，罪过罪过。
真的可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像 indie 这个圈子，就是高手在民间，一般都是这样的。
嗯。
啊，是成都的。不是这个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看一下。他们在发的是什么？就 PixelCraft 像素积木。像素积木。
中文。
中文像素积木，对。
哎，是谁在说？
哦。
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忘关麦了。
哎，我还在想那个狗的游戏做的怎么样呢？我每次看到那个有的，
他这几天都不上了，估计到最后阶段了。
估计也是没有洗脚的时间了。
很多的出的。
他不是还有一个专本群专用的催进度的那幅图吗？
对，有好多。可惜我这个电脑上没
有。狗最近在悄悄的那个测试了。
悄悄的，哇！
我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开发了一个潜入式游戏。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大家群里有多少同学会去那个 GMGC？ 3月8号下午是有独立游戏大赛，我会在现场，属于要做评审。
GMGC 是什么？
哎，说来话长了。
全球移动什么叉叉叉叉叉大会。
大会。教主去吗？
不去，我不跑会，现在。过了那个，老了跑不动会了，过了那个阶段了。然后哎呀听哭了，每次跑会然后就和各种公司的商务换名，那种商务妹子换名片，没什么意义。
你只跟妹子换名片是吧？
没有啊，只有妹子和我换名片，大佬不屌我。
还嫌弃人家。
不，人家嫌弃我好不好？
想说工作的时候就拉几个烂脸，想说挺好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干脆就先聊到这儿吧，然后接下来我把那个麦克风开放给群里所有人，然后你们有谁想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在群里说，好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泰然网现在有把我之前的所有玄学还有包括以后会把那个额外加分的链接全部都做一个总结，所以你们如果想收听以前的那些节目，或者包括想看以前的这些额外加分的节目还有游戏的人的节目，都可以上泰然网那个去看，然后那个教主你可以把那个链接发到群里再发一下。
好，我现在马上发出来。
嗯，太好了，欢迎大家收藏。把之前我们的 MP4 MP3 图片还有那些不太方便拿出来的图全部收藏一下。
不太方便拿出来的图，什么图？
对，但这个是那个游戏的人的一个页面，就现在把十多期那个游戏的人先总结在上面，其他的还在编辑，马上就会放出来。
哎，教主太给力了。
哎，包括亚文的专访。
好吧。
好的。
我
看朋友圈里发了。
我们预计是那个 大概每周会给一个真正的游戏人做那种专访，就不是那种公司 PR 那种方式，就是真正的让大家了解那种好的游戏，然后它是里面的制作人或者是研发，他们是怎么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然后从内部做一些曝光，然后一定是干货性质的，不是干货就直接删掉就可以了，咔嚓就完了。
好的好的，这个
对，一定，反正每基本上应该每周能够出一个质量稍微高一点的专访，然后让大家了解整个反正这个行业的那些人，其实最主要的是游戏的人，我们还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游戏的核心也就是那个人嘛，对吧？
对，做游戏的人，
做游戏的人，玩游戏的人，以及
和玩游戏的人，
其实相关的都是文化，
对，
以他们为核心。
对，比如说谁谁谁电子竞技打全国第一名，对吧？这也是游戏的人。
对，是的，
是的。
哦，说起来，最近 Capcom 要有音乐会哦。
Capcom 在哪里有音乐会啊？
在上海和北京。
哇
！Capcom， 而且我马上发个页面，我看能够直接发到那个群里。
真好，跟我没关系。
哇！3月19号在上海，3月26号在北京。Capcom 几乎所有有名的，而且音乐动听的知名作品。
你们是不是那天要加班啊？
首先，
我相信你们那天一定会加班的。我祝福你们那天一定会加班的。
我上海场，我估计那时候我还在飞机上。
你什么时候去 GDC 啊？
12号从上海出发，然后19号从旧金山回。说起来，这一次史上最大的一次，特别是 indie 圈史上最大，在那边展出的游戏可能就有快10款吧，有一些是拼起来合拼展台的。但是呢，首先蜡烛人他是被那个微软给选进去了，选了30款游戏，蜡烛人是其中的一个。然后万岁游戏也有，
对，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万岁游戏也有自己的展台，同时还有我们独立游戏圈和游戏圈以及电软资深编辑，也算是很资深的一个前辈叶丁，他们的 Zing Games 也有一款新的游戏在那个 GDC Play 展出，再就是超级幻影猫，也就是 Jason 那个教主马上要访谈的那位，然后我们这边火星时代有应该会有2款游戏，一个是镜面人生，另外一个是在 Global Game Jam， 北京站，由火星毕业的学生一起组队做的一款游戏叫做 Lead the Torch， 就是点燃火炬，也是我们会带过去做展出。
不错不错，
这次可能一个是呢，属于像展出游戏很多，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要说国内独立游戏团，所真的是可以算是团了吧，有30多个人。
你们组团过去，
但大家不是同一个班次或者是同一个团，但在那边估计，因为那边可能 Jason 他租了一个公寓会做 party， 具体的可能要过2天再问问他了。
没事，进副本的时间不一样，刷 boss 大家一起刷就可以了。
对，是这么回事。
挺好的，挺好的。行，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活动呢，我打算等 GDC 以后再说，因为现在 GDC 快到了，然后等 GDC 之后吧。然后现在这个活动太多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搞这个事情。
热点真的是 GDC 可以说。
对，等 GDC 过去以后，我们再慢慢再张罗这个事情。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你们还有什么话题想聊的吗？
极简团。
行，那我现在接下来就把这个群已经开放给群里所有人，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可以随时发言，如果你们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请把麦克风调成按键发音，谢谢。 有。
哎呀，那个海面会降魅影。
这应该是广州的，嗯。
你的感觉，
感觉上了火车了，这个。
我不断的刷。
九尾鸟。
92。哎呀，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厉害！
关了好几个。啊，每桶骑士。
就是每次都能看到很神奇的，就是大家是怎么开这个玄学的。
对啊，就大家都
说不定用司机在听。
就有人在那唱 K 呢，还在听玄学，我靠，特别让我感动。
好感动。
是，我就说在东莞嘛。
啊，不过今天
就泡妞了，
今天人挺多的啊。
啊，今天人好多啊。那行，你们有什么话题？而且现在开始我们就不录音了，所以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题也可以聊。
见不得人。